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33回。
邢氏家族这族长邢强带领邢家的人把姑娘白灵就抬到了这大河边上，要扔入水中啊！可叹白灵女孩多么惨呢、怎么能摊上这事儿？很无奈呀、白灵很绝望，哭了，撕心裂肺的吼叫，好像是一种绝唱，就要告别人世。16岁花样的年华就这样失去了，这个大好的世界，大把的时间全都这样浪费了。都说人有来世之说，有吗？有没有？都说人有灵魂，有吗？有没有？谁人又能知道？哪人又能晓得呢？可不过生死就在一线之间呢，马上这些人就要把我扔入河中，是什么人能搭救我？这回白灵可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啊！真是无助的感觉，好像自己万丈高楼失了脚，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为一干舌，就是这个形容，就是这样。万丈高楼你失脚落下来了，你谁能救你？你能拽住什么？你什么也拽不住，你只有是一死啊。万丈高楼一个失脚，扬子江多宽多凶多猛啊，断缆绳缆断了，崩舟桅杆折，这船杆子都折了，不就完了？没有救了，就得让这风浪把这船给你打翻。现在呢，白灵就是这一种想法，没有别的想法，完了就是完了。可是这些人抬起白灵，那得往里走啊，得往里走，走到他们认为水能淹的时候，再把白灵急着扁担就一扔，怎么死就不管了，冲走多远也不管了。这个族长这才喊到声音来啊，抬起这个孽女，把这个妖孽抛至河中。说话之间，这四个壮汉就抬起了白灵，就要往水里走，那瞬间就要扔至河中，扔至河中是一命而呜呼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平天而降，啪！人到，掌到，这一掌下去，好像是这掌力打得好狠，这个掌力气很足，气力很大，啪！带着风声，把这四个小子哗给打出去多远，咔就躺地下了，不至于死，但是也得养个一年半载的，筋断骨折呀，很狠呐、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四个小子躺着了，这好几百号人呢，大家往上一冲，再看这个人，好，一伸手在胸前，这俩手划个圈一样，抱一个大火球一样，往外啪一推，推起来之后，再看这地下是飞沙走石也都起来了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打到这些人身上，把所有看热闹的人几乎全打到了，都坐着了。此人一提这笼子，唰一纵身走了。他这一走，这些人都定了定心神，这时候族长这才说话，看没看见，看不看见，这是妖精吗？ 来妖怪救他了。其实有人都看清楚哪是妖怪，一个女尼呀，灰色的僧帽，胸前挂着一串佛珠，灰色的僧袍，白虎领，白水袖，灰色的僧裤，灰色的僧鞋。这尼姑有一个特点，一个眼睛，右眼是失明的，右眼戴一眼套，就外头戴个黑罩套这眼上，很明显这眼睛是坏的，失明的眼睛，能用的呢是这左眼。那也就是说此人他的武功很高，倒不是什么妖什么孽，这人是谁？这就是江湖人称的独木老尼。独木老尼呀，了不得。独木老尼叫静心，上静下心，静心老尼也叫。独木老尼假走了姑娘白灵，这一溜神气唰走了。这帮小子已经失败了，咱就不管他怎么失败的，你找是找不回来，你上哪儿找白灵去？单说独木老尼就把白灵夹到一个山的附近，这小山不大，有这么三间房。到这儿了，老尼姑把这笼子打开，把白灵放出来，白灵吓得蜷缩成一团，看着老尼。现在白灵啊，这心里头有个阴影，看见什么都害怕，那就是生死之间这么一点时间，差一点死了，谁不怕呀？心里能没病啊？这肯定是有病了。老尼姑子才说，我是女的，首先说我是女的，我又是出家的姑子，你别害怕，姑娘，刚才是我把你救了，你害怕啊也没用，那些人都走了，他不会再来了，你先呢好好休息休息。就这样呢，把姑娘给抱到屋里了。姑娘就回忆回忆啊，是刚才我要死之前我在喊，我这嗓子都喊哑了，一阵风把我带这儿来了。这老尼姑是神仙，看这老尼姑也不吱声，老尼姑晚上烧点水帮姑娘洗个澡，洗完澡给姑娘换上一套衣裳，好像是她之前穿过的衣裳，然后煮了点面，有那个酱牛肉切了一块，俩人就吃上了。这姑子吃肉那吃的还香呢，这老姑子就爱吃牛肉，乐意吃牛筋头巴脑那地方，尤其是宫后那块，有一块叫宫后的，把它炖成肉好吃。说姑子怎么能吃肉呢？他不是姑子，他为了方便就穿了一套老姑子的衣服，他也是一个受害者，他的事儿就不知谈了，也是这些烂糟的事儿。咱们说重点，就说白灵，大同小异，他们之间咱别费那时间。这姑子呢，当年也是会武术，出来了，离家出走，就在这三间房这儿，就在这儿住下了。今天把这白灵救了，路过那儿救了白灵，一看姑娘白灵的身世跟自己差不多，把姑娘给救了，叫白灵在这儿吃吧。白灵就缓吧，缓小有一个月，这白灵就缓过来了，跟老姑子处得很好。老姑子这才说，我呀在江湖上称独木老尼，但是我不是出家人，我没有出家的师父，我自个儿给自个儿起一名叫静心，也就是为了掩人耳目，我教你武术吧。在这哈就开始教他的武术了。那么这一教武术，把姑娘白灵就给教出来，白灵换了一个生活环境，哎，活的这叫个好，活的这叫个舒服，活的这叫个得劲儿。娘两个商量，老尼比他大多，娘两个商量，想搭救天下受苦的女人，把天下所有受苦的女人全救回来，做一件善事，做一件好事。就觉着这个女人太可怜了，所以白灵说，我就想做这件事儿，我好好学武。白灵就下苦功好好学武。那么等到白灵学了五六年以后，成了老尼姑，是边走边教。上哪儿去旅游？就带着她旅游，边走边教她武术，边教武术两个人便巡查世界。这个整个中国人就转开了，干嘛？ 就搭救那些什么童养媳妇儿啊，媳妇儿在家受苦的，被人打的，就这类的，有家暴的这些事儿，只要是那女的受欺负，俩人就过来解救于她。你乐意跟我们走就跟我们走，你不跟我们走算了。十年内啊，两个人就建立了寡妇营，这地方就叫寡妇营，起名叫寡妇营。那么这一回白灵可有事儿做了，这寡妇营啊，就他救回来这些人，有人会武术啊，会武术的也去解救别的人，就这样这张网是越织越大，这个事业是越做越大。那么寡妇营不能白待着，寡妇营做事儿啊，做一些衣服类的活啊，种种地呀、啊，丰收了大家卖钱呢，就吃自给自足吧，这日子过得还是非常好，过得非常的地道。所有寡妇营这几百号人对大姐是非常尊重，那老尼姑已经老了，老尼姑就养起来了，老尼姑自己真修了一个庙在寡妇营，自己呀、啊、潜心向佛，天天呢念经，祈求佛祖原谅自己之前肯定注意不注意的做了很多业事，有业障，那么消消业，每天都在念经诵经消业，都是在这样。还有一件事呢，就是祈福于寡妇营，跟佛祖汇报，寡妇营这些孩子都是不容易的孩子，没有一个不是苦出身的，都是受男人欺辱的孩子，都是好妇女啊，祈求佛祖保佑，保佑这些孩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，不求大富大贵，单求平安健康，这就可以了。每天了，老姑子除了练功就是这些事儿。那么徒弟呢非常孝顺，就这一个徒弟白灵，老来看师傅，这是就在这山上，这寡妇营在远近可就有了名了。那么之前呢有一些疯狂浪蝶之青年，江湖中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认为自己不得了了不得，那么就来呀寡妇营来这抖骚抖骚，就是嘚瑟嘚瑟，抖骚吗，抖骚就是嘚瑟，就来这里抖骚抖骚，嘚瑟嘚瑟。那么到这儿来呢想占点便宜，没有一个站着出去的，来了就是躺着出去，最次的是高位截瘫，都给你弄残了，不致死，全是残废，回家你什么也干不了，甭管你多高的武术，来了你就完，来了就完。说为什么呢，他有个老尼姑啊，独木老尼，紧关节要的时候他也出现呢，他的出现那是一般人能是对手吗？所以就这样这寡妇营的厉害就传出去了，说谁谁谁到寡妇营做事又让人打残了，那方圆百里之内都知道这寡妇营不是吃素的，这寡妇营可不是好惹的，所以后来在江湖上就传说这寡妇营大寡妇白灵那可了不得，不得了了，说白灵背后又有高人了，多少人教他，多少人捧他，但是寡妇营这个纪律是非常严的，铁严铁严的，如果哪个女人敢私自下山幽会男人，斩！之前也有那女人，她就都好吗？也不一定吧。她也有不服天朝管的，也有下山去找男人的，去找男人的回来不是点天灯的，就是一刀刀拉凌迟之苦。就这样，这个山的纪律，这寡妇营那可了不得，没有一个敢犯错误的。所以是铁板一块难以割碎啊，谁都服。那么这一回呢，寡妇营向来不管男人的事，因为寡妇营宣过誓男人是不管。这回呀、啊、韩月姑娘望月公主韩月来请寡妇营帮忙，寡妇营早已就对这风云岭有看法，之前风云岭这清风观他有老道真来过，也让寡妇营给治了，对他们印象始终不好。再一个有八王千岁赵德芳，我们毕竟是大宋的子民呢， 尺寸土地皆是王有，率土之兵皆为王臣。我们是子民，就是王臣呢、八王千岁赵德芳，那是代表的国家呀、那今天要出事了，尤其出在我寡妇营旁边，我不管，那岂能容得？所以这才带寡妇营所有的人来，就把这军营给包围了，一战而胜，出奇制胜，解救了八王。否则这八王千岁赵德芳那可就悬了，那要是万箭穿身，那你怎么办呢？现在呀、八王千岁的旁边有张宏，有大梅，有彭慧，有冯瑞，四大寡妇站旁边，弄得这八王千岁赵德芳还挺抹不开。你这什么事儿？这我这群侠这么多，他们是他们，哎，你们以前的事儿是以前的事儿，你到了寡妇营的地界，我们就有责任保护你的安全。在前边迎战的当是白灵，大寡妇白灵，应该是这寡妇是贬义词，不是褒义词。可是在这寡妇营里，寡妇就是一褒义词，不是贬义词。那么他们以自己为寡妇而自豪，而抬高自己的身价，我是寡妇，就非常自豪。这个心态是什么心态呢？我既然是寡妇，那我就没有男人，我就不是靠着男人吃饭的，我是自给自足，我自个儿养活自己，我不会跟任何男人有任何干系。那么我们以崇尚女权，崇尚女权呢、女权主义者都是女的，女的应该有她自己自身的权利，她要颠覆这个世界，要对这世界喊 NO， 不要男人 NO， 就不要。哎，所以呢，这个他们非常的霸气，非常的横。白灵站这儿，这才用手点指，你就叫副寇是不是？啊，本帅副寇，哼，吃人家饭给人家干活，副寇这事儿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既然知道，哎，我先等会儿啊，先等会儿啊，我再说一句，我是那个风云岭清风观老道王权，我梁天尊，你稍等一会儿，走是不可能的了，一会儿咱再理论咱的事儿好不好？一是你那人，我之前把他的颈椎第八根颈椎打碎了，然后给你送回去了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啊，我知道，他侵犯了我。他侵犯了寡妇营，所以呢，第八根颈椎骨敲折了呢，也是高位截瘫，这样呢，给他留个整个的身体，可能现在大小便都失禁了吧？是，老大心想，你他妈的还敢跟我说这个呢？哈，还说这个没有用的呢？哈，就这事儿，我都想上你寡妇营，给你寡妇营点着了，一把火火烧寡妇营。你今天说这个了。说这个呢，我正好要找你报仇，所以呢，今天这个事儿呢，我是老道王权啊，听说你八面剑仙，我呢你可能不认识吧？我认识，我是谁啊？你不就是白灵吗？大寡妇白灵，对对对，二寡妇张红是，三寡妇大梅，四寡妇彭慧，五寡妇冯瑞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还真对我们有所了解。行，我现在给你机会。你先跟这个副寇将军聊着，聊在咱们后头啊，咱们后头肯定有誓死一战，走，你让我走我也不会走。今天不拿住这个狗官，所谓的八王爷，我这事儿不能完，因为我的弟兄、我的朋友、我的亲属全在刑部大牢里压着呢，我必须得把他们解救出来。好容易一下我们这儿把他圈住了，我们把他围住了，他走不了了，他跑不了了，而你来了，你到这儿来，你打碎了我的计划，我等你啊，你等着吧。这时候白灵这才说，副寇啊，你撒马过来，我今天要替八王千岁，要替当今的皇上以正国法。哎呀，这小子副寇心想，你给我来这套了啊，你 你比我厉害，你比我高，我是马上的，我呢就不会这个马下的功夫。但是马上呢有马上的功夫，马上呢他有马上的绝活，所以这小子在马上一抬腿，在德胜沟鸟儿环把自己这条亮银大枪就抬起来了，歘一颤掌中这条枪，前把为君，后把为臣，那是君不动臣不摇，这条大枪这一颤，前边那枪尖噗一闪，有那盘子那么大，呵，这个了不得，啪一颤，然后一提坐下跨骑，马四蹄儿往起一蹬，往起一撞，就往前一冲，这地方小，他往前一冲就带一精神头，战马嘛，战马就得给人家来这精神利落劲儿，来这精神利落劲儿，往前一冲，再看这小子腹扣，啪就是一枪，他这一挑这大寡妇白绫，大寡妇白绫手中使着一个柳叶刀，这小柳叶刀一晃，压掌中这口柳叶刀站好了，就等着他来袭自己。这小子这枪到了，大寡妇往旁边一闪身就蹦过去了，就是一招蹦过去之后就站在他的旁边，小子往回里一撤枪，腹扣平时啊真挺厉害，不是吃素的，确实是有一定的能耐，有一定的章程，有一定的功力，可是今天不知道怎么就哆嗦，因为他做这事儿太大了，他知道自己呀、啊，这肯定是完了，如果说赵德芳还在我们控制之中，我还有一线希望，我还不至于让这赵德芳把我熊住，现在赵德芳已经被人家解救了，那我这个命有没有那就不一定了，所以说这小子再一合枪，第二枪到了就要拼命，今天呢还是这话，拼命他把劲儿也使不出来，这就没有那么大力气，没有那么大的精神头，就是状态不好，整个是想入非非，这思想境界里头都是想别的，怎么抓住自己，怎么压到死秋牢，怎么的秋后一刀、看不着自己儿子，找不着自己媳妇儿，现在是稍稍有些个后悔，有些个后悔，后悔但是已经晚了，这叫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事到临头后悔迟啊，事儿到了你后悔也晚了，撞个南墙上。再看大寡妇往旁边一闪身，白绫躲开第二招，第三招大寡妇一学身，一个720度唰就起至空中，就两招，这是第三招，大寡妇起至空中，这口柳叶刀也举起来，他起至空中呢也就跟这个腹扣差不得一兵高了，那么腹扣拉回来枪，准备拿枪搏他一下，可是腹扣这枪没等到呢，看大寡妇白绫这口柳叶刀是连人带马，他是扑哧一刀，这才一刀削双手。